喂，科技一秒。
今天听听科技新闻，消消气儿。来，
我还没发现，我还不知道我们科学有那么大的功能。
那混蛋是，我看着你，我就忘了那些混蛋了。
OK， 我们今天先介绍科学人四月号。那这里面有两篇主要的文章，我很想介绍。第一篇就是讲宇宙射线。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讨论过，只不过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所以没有深入讨论。所以我非常高兴这一次科学人能够有一篇主要的文章来专门讨论这么一个问题。
是。
那这个就是我记得是好像是两年前吧，火星冲的时候有一阵子火星的热潮，然后又是前年美国有太空船登陆火星，然后好像是美国的小布希总统又宣布美国的太空探测新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重新登陆月球，然后再进一步的再登陆火星。
嗯，
那很多人都讨论过这一个问题。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啊很微弱，那大家都没有听清楚。那就是说登陆月球我们是做得到的，反正过去已经做过了。
嗯，
那可是登陆火星啊，其实有很多问题啊，以我们目前所有的技术而言，可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
那就是宇宙射线。那这个宇宙射线的问题，这个其实一直都有人讨论过，只不过就是大家太兴奋了，觉得做太空旅行啦、星际探测啦，像这一些点子，由于经过了各式各样的科幻小说以及这个电视演技或是电视的包装哈，好像大家都觉得只是一些简单的技术的问题，而没有想到其实对我们这样子的生物而言，在大气层以外的太空活动最大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宇宙射线。那宇宙射线呢，基本上1912年才确定发现的，那就是说在大气层中就有许多的高速飞行的粒子，那一些粒子通常都有带电。那后来逐渐的这个科学家在1950年代以后确定，那这个宇宙射线事实上是物质的粒子，那绝大多数都是质子，那还有一些就是原子核。那绝大多数宇宙射线来自于太阳系之外，那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清楚他们为什么速度可以那么快。那这种高速粒子，也就是我们叫做宇宙射线的这些高速粒子，它会打断DNA 之类的分子。那在地球表面上，那我们由于受到头顶空气的完善保护而免于宇宙射线的荼毒。
是。
那在赤道附近的太空人，那受到地球磁场的防护。但是对于坐长途飞行远离地球的人而言，那这个宇宙射线会对这个人的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估计啊，那基本上就是说你假如在大气层之外的太空中活动一个礼拜或一个月，问题还不是太大。
是。
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假如要去探测火星的话，单程这个基本上大概都要飞行超过半年以上。
嗯哼。
那来回光是飞行就要一年，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花那么多的功夫，那么大的成本跑到火星上去，那你假如待个一两天就回来了，那也划不来。
嗯哼。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假如要做超越月球的这个星际飞行或探测的话，那宇宙射线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2004年8月，也就是将近两年以前哈，美国的太空总署他们在这个密西根大学 Ann Arbor 的校区里边召开了2天的会议，来进行评估，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保护我们的太空船与太空人，使他们不受宇宙射线的这个侵袭。那结论其实并不乐观，就是宇宙射线问题的解决没有明确的解决之道。那这个甚至啊，有没有好的解决之道都是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几种解决之道，基本上 第一个在成本就会非常的高，那第二个，那有一些解决之道事实上是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其他的问题的。
嗯哼，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啊，像这一个问题值得有兴趣的朋友来注意啊。那这个由于这是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哈，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那真正有意思的在哪里呢？就是配合了我们这一篇这个报道宇宙射线的文章哈。那我们这个科学人这一期还请了张细国写了一篇有关联的科幻小说
啊，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个他
科幻小说了，
对，科幻小说。那他基本上就是从宇宙射线开始谈起。那张细国在这一篇科幻小说里面想象的可以解决这个宇宙射线问题的星际旅行方法，你猜是什么？那就是利用这个冷冻胚胎。就是冷冻胚胎的话，我们是可以把它封存在特定的这个容器里边，使它不受任何的宇宙射线的侵袭，这是可能的。
是。
然后张一国想象，就是说我们发射冷冻胚胎，让它到达任何一个银河系里面的目的地。
是。
那譬如说你即使要经过10年8年都无所谓。
嗯哼。
那等到这个飞行器到达了目的地以后，
嗯哼，
那再通过这个电脑的控制，使得那个胚胎发育。
对。
然后再
安乐生，不是安乐死。
对对对对。
安乐生计划。
对。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那当然这一个故事本身这个是以宇宙射线当作引子了。他这其实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生与死的问题啊，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了。
嗯，
那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一个胎儿他有没有不要出生的权利？
对，我不想被生下来，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所以这是我特别要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的一篇是宇宙射线的专门的文章。
嗯，
另外一篇就是跟宇宙射线有关系的一篇科幻小说。
但是你刚才漏了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说一下，可以让我们的听友对这本书更有兴趣。那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参与这个宇宙的航行啊，我们身体很可能会在每秒钟大概有5000个离子的摧残之下贯穿我们的身体啊，而且破坏大概旅行一年就会破坏我们身体1/3的基因，这个是很恐怖的。而且似乎看起来到现在没有解决的办法。
我没有想到你还读得那么仔细。OK，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这什么话？好吧，再来。
我们时间不多。不，我们要谈我要介绍的第二篇，那就是疟疾。
啊哈。
那当然，我们台湾老早就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我们的疟疾已经绝迹了。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疫的成就。不过呢，非洲现在每一年都有5亿人感染疟原虫。那其中有100万到200万个人因此而死，其中最主要的是儿童。那这个危害最严重的地区啊，疟疾以及相关的病，那就占掉了30%到50%的病床。那所以它是这个对医疗资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那这个这一期我们专门讨论疟疾的这篇文章啊，我觉得就是把疟疾的整个的这个症状以及疟原虫在身体里面寄生的过程介绍的非常清楚。那我觉得这篇文章最重要一点是啊，它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我们使得就是非洲能够免除疟疾的这个肆虐的因素里边有一点，我想大家可能是没有想到的，那就涉及到了 DDT
啊，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哈，环保史上有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很重要的书，影响力非常大的书，就是1962年所出版的《极静的春天》。那《极静的春天》这一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指控就是针对DDT 的各种可能的环境冲击，以及我对我们的健康的冲击。那我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影响，那美国在1972年就禁止使用 DDT。
嗯。
那所以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科学家发现，你假如想要在非洲比较有效的来这个防治这个疟疾的话，使用 DDT 仍然是比较有效而且比较经济的一个手段。
嗯，
可是真正有意思的在于，这些有钱来捐助的国家，由于他们本身都已经宣布这个 DDT 是非法的，这个杀虫剂
是，
那所以呢，他们就不允许他们所捐出来的善款去购买 DDT。
嗯哼，
所以说这就变成一个吊诡，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没有好的对付疟疾这种传染病的武器。那像 DDT 是有效而且是这个又经济的一种手段。那可是先进国家或是有能力支援非洲的这些国家，却因为这个自己禁用 DDT 而不允许非洲使用这一种便宜而有效的防治的工具。那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 DDT 的认识跟了解，从1962年极记的春天出版了以后到现在已经要快要半个世纪了。那我们现在最新的知识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放心大胆的去甚至不仅仅是向非洲穷困或穷苦的地区来推荐，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使用，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了。
是。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证据显示哈，这个极尽的春天里面所报道的关于 DDT 的对环境的危害啊，对于整个生物圈的冲击啊，很可能是言过其实的，
是扭曲的。
这至少因为当时的证据并不那么充分。
嗯哼。
那我们经过40年来，我们累积了大量的新的证据，显示出来似乎 DDT 没有那么多在那一本书里面所报道的坏处
啊。
譬如说那本书里面报道的一个 DDT 的对环境的冲击啊，我到现在为止还记得。因为那书大概是我初中时候念的吧。他就说，由于我们人类大量使用 DDT，所以这个我们环境里面到处都受到 DDT 污染，然后鸟类然后吃了受到 DDT 污染的食物，那他们体内也累积了大量的 DDT。 那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说使得这一些鸟所生下的来的蛋哈，蛋壳都变薄了。那蛋壳变薄了以后，那在孵蛋的过程中间，这一些蛋都容易破。那蛋破了以后就孵不出小鸟了。所以这个所以 DDT 的这个对于环境的冲击，有一部分是表现出来在这个就是说在野外的鸟类的族群数量减少。
是。
OK， 那我们现在根据最新的研究发现，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 DDT 跟鸟类的蛋壳的变薄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我们这一期科学人登的这一篇关于疟疾的文章哈，不仅仅在介绍疟疾这么一种威胁人类疾病的这个就是说它的影响，它事实上它还讨论了要防治这一类疾病它所遭遇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困难。
对于 DDT 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扭曲的符号或者是过剩其词的符号，我特别有兴趣。我到现在还很怀念 DDT 的味道，好香，你知道我小时候闻的时候。
是吗？
是，我永远记得用那个白铁皮反过来还有很多英文字或者是图片的那个铁皮做成的那个喷筒，喷到处这边喷那边喷，哪里喷我就过去闻一闻。所以我现在有点嗅的，我有可能啊。你不会怀念那个 DDT 的味道吗？不会。
因为已经太久没闻了。
我对于柴油 DDT 煤油还有煤油，哎呀那个味道真香。
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煤油了，那不过柴油当然是闻得到。
好吧，那接下来你还有新知哎。不管怎么讲啊，今天先说科学人杂志，这起码这个道恒老师推荐的这两篇重要的东西，包括宇宙射线对人体的影响，包括这个疟疾相关的这种报道跟知识，都在这一期，也就是50号的 Scientific American 科学人上面。接下来赶快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样新的知识。
OK， 那第一个我想谈的就是关于陶丽研究团队的丑闻。
嗯，
那我想现在哈，由于韩国黄禹锡事件的影响哈，
嗯哼，
那这个新闻媒体啊，对于科学界的丑闻哈，就特别感兴趣。
嗯哼，
那最近事实上韩国又出现了一些丑闻了。不过我们等一下要是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谈了。不过最新的一个丑闻，就是当年研发陶粒的计划主持人，
嗯，
他在法庭做的一段证词，
嗯，
受到新闻界的很大的一个渲染与报道。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将近十年以前，陶粒诞生，那事实上是九年以前这个消息才公布的，那这个就引起很多很多的轰动，那很多的讨论，那现在呢，就是关于研发陶粒的这个研究团队的一个最新的新闻，很不幸的，那是丑闻，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当年主持研发陶粒的英格兰科学家叫威尔麦，
嗯哼，
那他这个第一个就是种族偏见，第二个就是剽窃这个同事的研究成绩，
是，
那他就公开承认陶粒不是他研发的成果。
哎呀，他本来是我们的大英雄啊，威尔曼，到底怎么回事？稍后片刻，经济的新闻马上回来。1998张大春跑新闻，方才提到了陶粒研究团队的丑闻。
OK， 我想我们还是要再谈一下那个陶粒，其实是一只羊。那我就是将近九年前吧，
是
我们都说人类已经成功的复制了一只羊，那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然后很多的报道，然后很多的书都出版了。其实台湾在这一方面的书，其实也翻译出版了，至少是有三本书。
嗯哼，
简单讲就是说，最新的这一个新闻是发生在3月7号，那也就是将近一个月以前，那就是主持陶粒研究计划的主持人威尔麦，那他在法庭上公开承认，陶粒不是他制造的。
嗯。
那所以新闻界啊就拿了这句话来大做文章。可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完全是因为这个现在新闻界对于学术界的丑闻，特别是科学界的丑闻啊，特别敏感，特别感兴趣，所制造出来的新闻。那事实上这件事情真的不应该把它当作丑闻来处理。
嗯哼。
那这个新闻呢，好在就是台湾报道的并不多，其实在中国大陆是报道的相当多了。
嗯，
我想在中国大陆报道的相当多，真正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科学界的丑闻是实在是太多了。对，那简单讲就是说，威尔麦在法庭里面承认，陶粒羊不是他制造的。
嗯哼，
我想他是在说实话，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现代科学研究是一个团队，这个研究，
嗯哼，
那威尔麦他本人是这个这个研究团队的主持人，整个研究计划的主持人。那他的任务其实啊，就是去寻找资源，找人手，然后使得整个研究可以开始进行。
是。
那当然，这个研究目标也是由他来设定的。那他是不是要亲自动手呢？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相信有过经验的人都知道，你假如要从事那么多的这个经营的工作哈，你大概已经没有时间再跑进实验室亲自去动手了。所以现在绝大部分的这个特别是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
啊，
那这个成名的科学家亲自动手的机会是很少的。你的这个经营这个研究团队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占到了他的时间跟精力，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这则新闻根本不应该把它当作丑闻来处理，就是说他承认他没有亲自做实验，那并不代表他在整个研究计划里面没有扮演任何的角色，我觉得这种报道方向是错误的。可是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就是说，我觉得透过这一个新闻反而让我们注意到那这一个陶粒研究团队的最新的一个发展。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团队全部解散了。那事实上连这个威尔麦，也就是说他这个主持陶粒研究的这个人，他在去年都已经离开了罗斯林研究所，他跑到爱丁堡大学去了。
是，
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最有意思的在哪里？最有意思就是说，很少人注意到一个问题，就陶立阳其实是10年前出生的，也就是1996年7月5号出生的。
嗯。
可是他的正式的学术研究报告却是在1997年2月27号发表。
嗯。
所以1997年2月27号，全世界的媒体都登了这一个消息。我们台湾好像是27号还是28号才刊出来的。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的差距？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一个研究计划的金主是叫做药用蛋白质公司，是一个私人的生物科技公司，它的英文缩写是 PPL。
是。
那他们要申请专利。
嗯，
要为生产陶立阳的这种技术、啊，
转职技术、
啊、来申请专利，
嗯、哼，
所以才不愿意在陶立阳一生下来以后就向世界宣布。
嗯，
那我所以我要特别在这边报告的就是说 ，PPL 公司并没有因为陶立这只羊或者是整个的计划的成功哈、啊，而获得什么样子的利益？那这一个公司其实从2002年开始哈、啊，就因为资金不足，这个钱烧不下去了，
是
或是已经募来的资金已经烧光了，所以他就陷入了很大的经营的困难。他现在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这公司
机构对公司已经不存在了。那这个
那他总共得了多少钱？就
那不
专利权还是有
他的。两年前，也就2004年1月、
嗯、
他把生产陶粒的这一个专利技术、啊
嗯、
卖给美国的一家生技公司，
是
他售价是80万英镑、
啊、
我们表面上听起来这数字很大，其实在我看起来不付成本 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你要整个的研发的过程是非常长的，我认为是超过应该是超过10年的、
嗯、
所以这个
80万英镑就几千万台币、
对啊，所以他其实并我认为他并没有遭到什么样的好处的、
嗯、
而且最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当年陶立之所以轰动是完全是出于我们的大众的误解，那在大众的想象里边哈、以为制造陶立的技术就是复制，那所谓复制又与重生没什么差别，
嗯，
那许多人以为科学家既然复制了陶立就能够复制以往生的宠物子女爱人，甚至让历史人物重生，
嗯
哼，那这一些误解源自将基因组当作生命蓝图的错误比喻，
嗯哼，
那威尔麦的团队在制造陶粒的同时使用同一个胚胎的细胞制造了四只公羊，
嗯哼，
那结果呢，他们虽然拥有同样的基因组，可是长大以后体型个性都不一样，
嗯
OK， 所以我想这个是即使是陶立已经现在已经过世了，陶立是2003年过世的，
是、嗯、
那我们的大众还是不是太清楚。那然后事实上啊，威尔麦当年他们研发的目的不是要制造陶立，
嗯，
而是要发展转植基因技术，那让大型哺乳类家畜能够生产昂贵的药用蛋白质，
嗯哼，
那理论上这只要将标的基因塞入动物基因组中，再设法让那个基因在适当的组织中启动即可以。
是的。
那例如使乳牛的乳腺能够同时制造人类需要的蛋白质。可是啊，在技术上实现这个点子非常非常的困难。
嗯
哼。那研发陶粒的经验似乎无助于解决问题。
那 PPL 就是这个下场。
啊对。
嗯。
所以我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再谈一下。就是2003年陶粒已经死了。我记得我们在这边讲过这一个消息。
是。
而我们当时也报道过，就是说病理医师还要详细的解剖这个陶立的尸体来确定他身体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病变。
嗯哼。
那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他的完整的报告了，在网络上大家都找得到。可是这种完整的报告反而在媒体上没有受到注意。
对了。对了。
那事实上是当年就是2003年西洋情人节，也就2月14号的时候，那兽医诊断陶立感染了短肺腺瘤，就是英文缩写就OPA， 所以才会让他安乐死。
嗯哼。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 OPA 就是短肺腺瘤是传染性非常强的肺癌，病原是一种反转录病毒。
嗯哼。
那根据验尸报告呢，那陶立的身体并没有其他的异常状况。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染色体的端粒短了一些。
嗯哼。
那这与它的寿命稍短 是否有关，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也不清楚。这个现象跟细胞核的转殖技术，也就是制造陶粒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制造陶粒的技术已经问世了十年。
嗯哼。
那好像它跟随着我们的是它激起的那个愿景以及恐惧。而这一个技术本身所蕴含的科学，反而没有引起大众的认识跟了解。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报道这个消息的最主要的原因。
各位，
来来来来来，科技 email， 接下来我们刚才已经在提到陶粒羊啊，接下来基因转殖家畜。
对对对，那将特定基因转殖到不同物种的基因组里。
嗯，
期待那个特定基因发挥作用是许多研究人员的梦想。
嗯哼，
美国有个团队刚刚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我们饮食中的脂肪酸的种类有关。
嗯，
我们从肉类摄取的脂肪有 Omega-3 跟 Omega-6 两种，就是奥美加三型跟奥美加六型两种。
嗯哼，
要是我们摄取的奥美加六型比较多，奥美加三型比较少，
嗯，
得到许多疾病的风险都会升高，例如冠心病啦、癌症啦、糖尿病啦，一大堆疾病。
嗯哼，
那鱼肉中奥美加三型含量比较高，
是，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主张要多吃鱼。
嗯，
而家畜的肉，它的奥美加第六型比较高。
嗯哼，
那是因为家畜的饲料中奥美加六型比较高的缘故。
嗯。
那这个然后呢，我们的家畜呢，它身体里面缺少一个酵素，没有办法将奥美加六型转化成奥美加三型。
嗯哼。
那有科学家在线虫的基因组里边找到了一个基因。
嗯哼。
那这一个基因所制造的蛋白质可以将奥美加六型转化成奥美加三型。
嗯。
那哈佛大学有个团队呢，以基因工程技术将这个基因转植到老鼠基因组里。
嗯，
那老鼠长大以后，肉里边的奥美加三型脂肪呢，的确就提升了。
嗯哼。
那因此，美国另外有一个研究团队就想到用猪来试试看。
嗯哼。
因为老鼠没用嘛，你也不可能卖老鼠肉吃。
嗯哼。
那他们使用的是猪的胚胎细胞。
是
利用转殖基因技术以及这个细胞核转殖技术来制造了猪的胚胎，然后再将胚胎植入母猪的子宫里边。
嗯哼，
他们这样子产下了12只公猪，那其中有10只是活的。
嗯，
那这10只活的公猪里边，那有6只植入的基因都能够发挥功能。
啊，
那分析这一些猪的各种组织，那发现它们体内的奥美加三型脂肪酸的含量与比例都增加了。
嗯哼。
以骨骼肌来说，那骨骼肌就是我们通常所吃的猪肉了。
嗯哼。
奥美加三型脂肪占所有脂肪的 8%。
是。
而一般猪呢，只有 1%-2%。
哇，这是等于四倍了啊。
不
四倍还八倍了。
应该是五倍了。
嗯哼哼。
那以奥美加六型与奥美加三型的比例来说，也就是说你假如把奥美加三型的含量当分母的话，
嗯哼，
那基因转殖猪的平均量是一般猪的五分之一。
是。
也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奥美加三型的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那所以目前就是说这一个实验哈，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就是基本上当然你要看它的成本，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猪肉其实一般说起来算是相当便宜了。那我们是利用这种技术来制造出这个基因转殖猪，那我们所需要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一个研究，它事实上它制造出来的胚胎上千个，
嗯，
可是最后能够生下来的 活的，只有十几只、
啊、
然后十几只里边那事实上那只有六只、
嗯、
那这个那一个转植进去的基因发生了作用，
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实验本身是算是成功的，可是你要让它能够量产、
嗯、
那就要计算成本了，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你这里还提到了其中有三只三个星期以后出现心脏衰竭的症状就杀了，这个三只是哪样的？是属于十二只里的三只吗？
不是，就是属于就是那一个转植基因有作用的那六只猪里面的三只。
哦，有作用的话，为什么也会出现心脏衰竭的症状？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这是就说利用这一种技术制造出来的猪，
嗯，
通常都有这种情形。
嗯、
那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哈，就是说你现在利用这种技术，你透过很多的胚胎实验，你可以让一些胚胎这个发育完成，而且顺利生产。
嗯哼。
那这一些顺利生产的动物里边，有一些也可以顺利长大。然后到了最后是自然死亡。
嗯哼。
那然后自然死亡了以后，你解剖他的尸体，你大概找不出任何的症状。
嗯哼。
可是问题在于呢，仍然同时还有其他的，就是顺利发育也自然的生产下来的动物呢，它有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疾病。那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确定，那正常的或是跟不正常的个体，他们的差异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哼。好，另外呢。本台的趋势专家以及新兴王子唐向龙曾经成功的预测钓鱼台在六个月以后会出事，结果好像出事了。可是他也预测禽流感会大爆发，结果来我们来看看禽流感。
我老早就说过没有这回事。目前大家最担心的 H5N1 禽流感病毒，
嗯，
根据最新的统计，这是今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公布的
啊。
那自从在2003年12月越南出现以来，已经造成190个病例，共有107人死亡。
嗯哼。
相对于专家的忧虑而言，这个数字似乎不成比例。
嗯哼。
也就是说太少了。你看看已经整整两年了。
嗯哼。
超过两年只有190个病例，而且只有107个人死亡。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人传人的病例。
嗯哼，
那日本病毒学家河冈义裕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以及日本东京大学的专家合作，发现了其中的缘故。
Uh-huh.
那就是 H5N1 禽流感病毒只能够与肺脏深处组织的受体结合。
Uh-huh.
它不像一般的流感病毒，一般流感病毒很容易侵袭鼻黏膜、喉头组织，因此可以利用病人咳嗽喷嚏的机会散播。
嗯哼。
而 H5N1 禽流感病毒只能利用肺脏深处的组织的受体，因此它不容易散播。
嗯哼。
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发展比较有效的监控方式来判断这一种 H5N1 禽流感病毒是否有可能变成传染力非常强的品种。
嗯哼，也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不需要只利用肺脏深处的那个受体？
就是我们可以，我们知道要观察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知道了，
嗯、
就是我们过去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弄不清楚为什么到现在两年了还没有发生人传人。
嗯、
你记不记得，尤其是去年的秋天，不晓得有多少人发出各式各样危言耸听的这个预告与宣言。
嗯哼，只有你不相信，好像对吧？啊，最后你也没有得，不错。接下来
你在诅咒我，
这不到三分钟了，你赶快跟我讲乳癌基因检测所引起的问题。
OK， 我们在那边谈过好几次，我们已经知道有两个基因与乳癌的风险有关系，
嗯、
这两个基因叫做 BRCA1、BRCA2。
嗯哼，
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两个基因，那但是假如妇女的这两个基因发生突变，就可能提升乳癌的风险。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不过美国犹他州一家生技公司呢，发展了一个检验技术，它专门检验这两个基因，
嗯，
看看它们到底是正常的还是已经突变了。
是。
那1997年这一家公司取得了专利权，那医师会建议家里已经有人罹患乳癌与卵巢癌的妇女，最好先检查自己的这两个基因，
嗯哼，
看看他们是不是正常。
要是发现了突变，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例如进行经常性的乳房检查，甚至预先动手术。
嗯哼。
那问题在于呢，在美国，不是所有罹患乳癌的妇女都发现，这两个基因有突变。
嗯哼。
更糟的是，最近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专家还发现，那一家生技公司的检验技术并不完备。因此有一些突变它检验不出来，也就是造成胃阴性，就虚胃的胃，就是阴性就是说没有嘛，
是
胃阴性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有，而它检验报告告诉你没有。那所也就是说，受检妇女接到阴性的结果之后，其实不能够放心。那美国西雅图大学华盛顿大学的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专家找来了300位家里至少已经有四位成员已经诊断出乳癌与卵巢癌的妇女。
嗯哼。
他们用美国的专利检验都得到阴性的结果。
嗯哼。
可是研究人员以另外六种不同的方法检测，结果发现至少有 12% 这些妇女他们的基因有突变。
是。那表示这个乳癌基因检验的方法还是要
不完备。最重要的就是不完备。可是他受到了专利的保护。
嗯哼。
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哎，今天我们时间控制刚刚好，你猜还有几秒钟结束？
两秒钟。
哎，不错哎，完全答对。
我会带着团队为台湾打拼，锵锵锵！
郡长，待会到台中，下午去宜兰，晚上花。